我们八恶人就叛逃了。那其实我是八恶人当中呢，八恶人是我自己封的外号，我是八恶人当中最烂的一个哈，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就算叛逃了老师也不会心疼的人。想说林家硕没听过这个人呢、啊，他上课没有什么表现呢、啊，他这种人怎么进来自己哄？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NYCU Play 说书中，我是 Apple 编。今天呢，来跟我们聊天的是一位臭汗教师吗？对，老师自己取的书名啊，就我们才跟那个阳明交通大学牙医学系的林家硕老师，对我们合作了一本书。然后今天是要来跟他谈这本书，不过呢，谈书的过前面，我们会想先聊聊老师的这个小时候的经历。为什么会聊这个呢？因为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是大学以后的故事嘛，然后也不算除了故事也有很多那种发人深省的想法，但我们今天会想聊聊之前。不过老师在聊天之前，我要先跟您说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出这个书啊，这个很有指标性的意思、没有想过、因为老师你是我们合校之后、老师个人著作就是阳明教区这边的第一位。
好，知道这件事情我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今天也打算想要求证这件事情。很有心机。
对，为什么要求证？
对，因为其实稍后会再跟那个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报告。其实啊，这个合作的起源之一有一点就是我想投石问路。对，投石问路就是抛砖引玉嘛、因为这个很愉快的合作经验将来就可以分享给其他我们阳明的同仁、
我真的听到有个老师讲说合校之后他很开心，因为有出版社。真的，你也是吗？
Me too, me too, me too。
真的哦，就是我们听到应该算是很好的回馈啦，表示、大家觉得这个出版社对于大学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啊，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想，对，老师是第一本书。然后其实在整个编辑书的过程里面，其实也看出老师的一些性格，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其实还蛮有那种冲撞性，或者蛮挑战的，蛮虽然好像看起来读书的路上，我们当然最后的就结果论 是很精彩的，是非常辉煌的那个学历，可是背后在书里面当然有提到一些中间一直遇到一些不通，此路不通必须转路的。可是学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从大学才激发你这种有点小反叛的心情，是从小开始的吧。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很反叛、其实
你的同学在那个序里面有跟你爆料说你们是怪咖三人组、
是，对，那个但那个时候是在念大学，当然就反叛，原因是我有提到说，可能不止我了哈，有些人其实黏了你啊一起，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嘛、对。但是在这个之前，你说读书考试啊，国中高中这样一路考试升上来，联考时代的这个路其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大家都是走一样的路啦。而且我也不讳言啊，其实一直到念大学以前，其实我就是一个佼佼者啦。哈，用现在同学的话，就是学霸嘛。哈，那说也蛮厉害。我是永和国中嘛，我小学是念私立学校，然后永和国中那一届，其实我还是第一名毕业的。那我为什么第一名毕业？因为原本第一名毕业那个同学，他当年是推荐甄试，推荐甄试他就优先就先上建中了，所以他最后一次期末考基本上就在乱考，所以是我不太好意思讲人家名字、他现在也是一位佼佼者哈，但是我想说很感谢他哈，他才真的是一位非常随性的的人哈，就是说反正已经上建中随便考，所以让我捡到了。
就拿到第一名毕业。
对，所以我当然我们就是目标就是上考建中啊，在那个年代、我也考上建中啦、所以我也不会说我自己是什么多叛逆的人。如果今天这条路如果很顺的话， 对啊，那当然很开心嘛，就开个大车这样走下去，谁不喜欢这样子。
小时候总有写我的志愿吧。你小时候就想要当，有想过吗那时候？
其实我小时候最早的志愿是想当科学家。因为我对于科学家的理解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他是一个懂很多别人不懂的事情的人。
那怎么会那时候小时候会有是因为看书吗还是什么才会觉得
对
科学家有
个
想象？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跟现在一样了哈、我们经常会有爸爸妈妈会开始买一些书，那个年代读物开始就是
小百科这种
更多元，没错，对，汉森小百科就是我小学时候在看的书。然后会有一些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一套书叫什么小实验的大启发，不知道我们
现在还有没有的，
可能年纪稍长的老师大概知道这本书。小实验大启发是一个漫画书，好讲一些研究，然后还有什么科学家列传那些，这个应该跟台湾发展的风气有关啦。因为我觉得在如果是我父母亲那个年代的话，大家就认为说就是要四书五经嘛，好从政啊，好然后这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什么叫好国民啊，好三民主义要背得很熟。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大概父母亲就见证到比方像这个经济起飞啊，十大建设，这是我自己的理论啦。他们那个就发现到说，哎呦，小孩子如果学些这个理工好，然后科学这些东西是挺不错的出路这样子。所以教育的时候就是潜移默化，我们吸收这方面就会比较多，像海生小百科讲了很多天文啊、工程啊什么。
那时候父母真的一套一套的买回来。
哎，
你的家里也
是，我汉生小百科是当月订的，就是当时就是他每出一本新的，
哎，就是寄到你家，
就是寄到我家来。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所以是当时的，我觉得可能不止，也许不止我哈。同学们如果问你们自己老师哈，就这个。光复校区里面很多理工科的老师，搞不好他们小时候的
启蒙，都是非常伟大的。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个憧憬，认为当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发明什么这样，而且这一路影响到你后来读书
哦，刘星星啊，那个机器人什么那种，对，就是我们大概都是会，这种都是一个文化的潜移默化，你会觉得这很棒这样子。对，
而且你刚刚讲的是还漫画版，
漫画版，对对对，汉生小百科其实漫画以前很多很多这些书，那。对，所以我们这个年代又跟我们长辈不一样，长辈那个年代可能从小爸妈就开始说啊，开始读一些什么、看什么三国演义啊，然后什么那些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是 我感觉大概是这样子啦。对，
所以被书养大，而且也跟你母亲是老师有点关系。
对，没错，对对 对、哦、所以有时候老师也是蛮精
明的。你知道那是应该是说、科学家老师应该是常被写作我的志愿的工作选择吧。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老师有那个时候也会有人开始说他们写医生啊或者什么
啊。对啊，
因为医生大概是从那个一直在台湾就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工作了。不过话要讲回来了，我觉得可能因为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那是健保前的年代，健保前的年代其实当时
我们小时候是还没有健保，
医生是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有点像是一分钱一分货哈。我这里一分钱一分货的意思是说，因为健保钱它并没有类似像是一种好像你用这个点数或点值的方式来计算，
就是收入很好的行
业，你医术非常好就是可以收很多钱，你医术不行的话呢，对不起哈，这个口碑很差，没有人要找你看病。当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啦，但我想的事情是医师这个工作在我父母亲那个年代，它是比较有点像是你要做得好，你真的就是要成为人中对龙中龙凤中凤哈，名医或什么这样。就是我记得以前我的家长辈还灌输我的观念，说什么什么医生还要提前什么的哈，什么时候就要先去报到啊什么的哈，
什么意思？提前？
因为排队啊，排队看诊啊，排队看诊。
名医是这样，其实现在也要啦。
对啊，不过现在因为健保的一种现象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不过他会慢慢的把很多事情都加以这个制度化、规模化哈。对，比方像大家都知道嘛，医院有时候会下去会现挂嘛哈。
对，
牙科诊所也不是说你医术很高明就拼命看哈，星期六、星期天你还要选择要是要关门的。
现在是你像，因为我们住竹北嘛，我们竹北应该是现在是小儿对吧，生育率很高的县市。
是，对对。
我们那附近的小儿科诊所每天只要开诊前都大排长龙，跟一个什么名店一样。
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灌输的观念就是医师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当时会这样吗？
其实到现在我们当然还是会这么认为哈。但我要讲的事情是现在这我在书头有提到哈，就如果真的是从事不只是医师啦，医护工作的人哈，其实现在我们反而要跟同学说，有时候反而要稍微自立一点。自立的意思就是说考虑自我利益，因为医护人员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身心健康平衡，你才能照顾别人。不再是以前那种认为说好像因为我医术很高明，人心人术，所以我就不用睡了，不用吃了，这样。
真是说的匾额不都要写这个吗？人心人术什么的，对啊。
我讲一句也许比较有点过分的话哈，一位年轻的医师如果一开始就向往说我将来要成为人心人数大家手中的那种奉献的那种名人的话， 我会劝诫他把他稍微拉回来一点。对，你应该先好好照顾好自己。
所以你现在上课都一直在提醒学生要记得爱自己了。
对，没错、哦、这个已经是现在世界应该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一个就是像医师誓词的宣言里头已经有改过了，改过这个部分了。
嗯，
就是说一定要先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平衡健康。
嗯 嗯，
这是医生要尽的责任。这样。
嗯嗯。哎、欸，不过回头讲，您刚刚讲到说，您就至少在大学以前，其实应该说从到读了建中，可是就当时主要就是读书吗？没有去那个心里面。就是只是一路想说反正我就读书、
哦、
我往上读应该
有哦有哦有我们其实我念建中的历程是相当不太顺利啦、
欸、
其实这个刚好就是在今天录音前哈，昨天才有遇到以前一个高中的老朋友哈、嗯、然后就让我想到这个，其实我高中，因为我以前国中是第一名毕业嘛，建中、
啊、
那其实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现在蛮多同学在大学哈都能够经验到的一个事情哈啊，不过我是高中就开始体验到了哈，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然后发现
本来自己是第一名，觉得我
差人一截。对，不管是这个原交大或原阳明的同学哈，他们大概能够进到这些学校哈，都已经是高中的时候的佼佼者了，所以他已经先过了高中那一关了。不过我呢，就我刚刚就说我是国中的佼佼者，但是进了高中这一关，
那你就先受到挫折，
就先受到挫折了。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的第一次高一的第一次期中考哈，我记得我是全班第四名哈，那我相当的帅，因为我觉得说莫怪嘛，然后我是永和国中第一名的、啊，你们这些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这样子。然后呢，后来班上就几个家伙哈，其中有一个同学，我最近前几天还送一本书送给他哈，他是我一个老朋友，他当时呢跟几个同学们嚷说，哎，这个怎么考这么难呐、啊？什么的、啊，这什么题？哎呀，高中什么的，哎，这个才高一嘛，也不让我们好好玩一下什么的，就这种口气哈。结果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是全班第34名，我们班只有10几个人，对，所以我当时就得到一个经验就是。人家书其实你蛮烂的，你能够考到第四名只是因为那些人还没有认真开始准备、
嗯、
他们稍微搓搓手洗洗手上场啊、
嗯、
就像相扑一样稍微推你几把、嗯、你马上就掉下来了、
嗯嗯、那时候有意识到人外有人，
对，那就是意识到人外有人、嗯、可是当时像我的经验是这种事情还不敢跟父母亲讲了，为什么？因为
那个时候
可能认为
他一定得讲吧，
因为父母亲认为你是龙傲天的，当然要编个理由啦、
嗯、
比方说某个大题写错了，懂我意思、
哦、
哎，我没有看清楚啊、
哦、
ABC 我写成123写错、哦、不是我能力差，是我不小心这样，对，
所以真的回去编了理由要告诉父母这样，
当然是这样。然后当然后来就慢慢发现实在是追赶的非常辛苦哈、
嗯、
追赶的非常辛苦，因为你就会发现到其他人他只要稍微洗洗手啊这样子哈，
看他好像没怎么努力，
对，
就成绩很好。
没错没错，这个经验其实我也不用多说了，阳交大很多同学
刚上大学时，
对，在上大学之后哈、嗯、就会遇到这个情况，好，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其实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有同学如果反映这个情况，我就说那我不知道我是比你们烂的还是比你们幸运哈，我早三年
面对，
我早三年就遇到这个情况、
嗯、
对对，所以我到了高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说大概不可能会考得特别好或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高三的时候你的、嗯、所以是理组的，
对，我们第三类
组，第三类组哦，本来就是想要读
第三类组，就是
本来就要
生医领域哈，以医科为主，
嗯，
而且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但这里有一个插曲，其实我高一的时候是建中的数理自由班哈，这又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嗯、
为什么数理自由班？因为当年其实我参加过甄试哈、
嗯、
我不是说我们同校一个同学甄试上了那个 建中嘛哈，那我甄试是上成功高中、
哦、
我后来没有去念，我就是在联考哈、
嗯、因为目标是建中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okay、
说到这里其实我有个老同学现在就在交大，就在新竹这边啊、
嗯、
那个、欸、某位老师啊、
嗯、
是我高中的老同学，所以我想如果讲他听到的话心里想说什么，林家树你不要随便胡乱，因为我都知道这些情况哈。那嗯，当时呢、
嗯、
我因为有参加过数理甄试，所以说高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编到数理自由班，
嗯嗯，
那数理自由班当时呢如果听众中有同学是曾经有参加过数奥哈、
嗯、
奥林匹亚金狮或什么
是
种子队员、
哦哦、
那我应该算是什么老大哥了，因为我们那一届是建中第一次组成一个就是校级的团队，找了好多位数学的名师来辅导同学做一些 数学奥林匹亚的题目这样子、嗯、那我当然是完全没有办法适应，因为对我来讲光是一般的高一高二的那些数学题目，就是将来升学的那些题目，我都已经很吃力了，我还跟我们去搞这个数学奥林匹亚。然后当时我们老师呢又常常跟我们讲一个观念，但他是对的，他的观念就是、嗯、资优跟绩优的差别。他说你们这些人考来建中算是成绩优异，
对，
是绩优，但是不代表资优、
嗯、
数学奥林匹亚、物理奥林匹亚那个是
资
优、
嗯、
我就爆个料好了，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蔡金吾研发长哈、
啊，
就是数学奥林匹亚、
啊
欸、可能大家都知道数学奥林匹亚的这个很优秀的一个人哈。那么 我根本连考联考都有问题了，你还跟我数学奥林匹亚。所以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嗯、应该说一下的时候，我们班有七位同学，七位还八位哈、
嗯、
应该就是导师眼中的八恶人哈。
是成绩恶吗？
不是成绩恶、嗯、我们呢就决定不搞这套了，我们到了二年级我们自己要转班，转去一般的第三类组的班级、
啊、
其实摆明了就是、
啊、我
的目标就是绩优，我要念台大医科、
啊、
当然不是我了、
啊、
但是其他几位同学、啊、他们真的成绩够，应该说他们的能力数学奥林匹亚也会得奖、
嗯、
那么念台大医科也考得上，但是你要觉得、嗯、他不想花太多时间搞这个数学奥林匹亚，得了个奖座干嘛、嗯、保送的学习、嗯、科系你没有办法保送我去台大医学系，那我才不要呢、
哦哦、那个时代真的这是优先选择。
我这讲这些话可能、嗯当然充满偏见，不过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个想法、
嗯、
是那个时候的同学就说、嗯、那我自己念书嘛，念第三类组还可以考上台大医科啊、
嗯嗯、
其中有一位现在就在有一两位就在台大医院，还在台大医院服务、嗯、我们八恶人就叛逃了。那其实我是八恶人当中呢八个人是我自己封的外号，我是八个人当中最烂的一个哈，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就算叛逃了老师也不会心疼的人。想说林家硕没听过这个人呢、啊、他上课没有什么表现呢、啊、他这种人怎么进来自由班的。那其他几位同学我想那个时候老师大概非常的焦急啊哈，因为我就说他们的能力又上台大一科，就算今天留下来做数理自由一定也会成功的、
嗯、对，所以就跑了
对，就跑掉了、啊、对，
所以就去读第三类组。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当目标是台大医科。
没有，我的目标其实是、啊、我的目标从来没有到台大医科。在我觉得如果能上阳明的医学系的话、
啊、
就谢天谢地，
第一志愿，
退而求其次的话就是北医、啊、当年的话其实是这样子，其实前三志愿是台大、阳明跟长庚、
啊、
长庚其实我后来的分数是差点可以上长庚、啊
嗯、
那北医的上不了，原因什么？因为我数学没有到高标、
嗯、
所以其实那个我的数理能力一直都很差、啊
嗯、
所以说就是没办法嘛，所以我就说幸好我离开了数理自由班，因为肯定在那个地方我也不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对，所以总之就不对啊，那你这样子后来还是没有完成你的，因为你是后来是读，你是阳明大学第一届牙医系的学生，
对，改制后的，
对，改制后的嘛，
對對對，
所以你其实并没有如愿考到医学系、
嗯，没有，其实就算考上医学系好，我讲真的，我的目标其实也不真的是医师，就是看诊的医师，其实我都会说我的目标其实是医学家。
对，
如果比较向往是比方像
这是因为你从小奠定的科学家梦想、
就是那种、嗯、对，就是那种做研究的人。可是其实现在的尤其是阳明校区这边同学听到会有点意外，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什么医学工程师啊，
对对对，
医学科学家，
现在是可以感觉可以并行。
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其实这种想法甚至会让老师觉得有点旁门左道，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应该至少要先当医师，比方说当年的情况很多都当医师，住院医师当了几年，然后回过头来研究所、
嗯、
或者在这个前辈的指导下发些 paper 啊，好，然后升主治医师之后再做什么。如果当年有一个学生说，他说我现在来念医学系，可是念了几年之后我可能想我要先去做研究、
嗯、
这是现在医师科学家的训练的一个 pipeline， 那中间先做研究，这些会让老师觉得很奇怪，他可能会甚至父母亲也会觉得说，你既然都来念医科了啊，第一件事情赶快把医师证书 考到再说。
嗯嗯嗯嗯，
对、
欸、不过这样讲其实在好，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年代对于求学这个历程该读什么科系该学什么，其实都有一些很刻板跟制式，就是这样是最好的路，你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走下去。
对啊，是啊，当然是
啊，你既然成绩好你就是一路要往那边去啊，不要想东想西
啦。没错、
嗯、
一定是当你发现到有挑战之后才会开始想东想西。所以我为什么来念牙科之后，我真的想到说那我想要去念研究所，我还去搞清楚学校的规定说大学部的学生可不可以考研究所啊，好，弄这些东西、
啊、
做了一个那个，据说也是当时在学校也是第一次发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医学系牙医系的同学三四年级不好好念书跑来说要去考研究所的事情。
为什么、啊、因为会觉得你应该就是好好拿到执照然后去执业这样。
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拿了牙齿执照有什么用、
嗯、
我真的是这样想、欸、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本来就是不想来念牙医系，想说、
欸、你在大学的时候应该很讨老师的厌，不是会觉得这学生实在是怎么
其实这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哈，我的启蒙的一位恩师哈，就是里面第一个故事写的杨世芳老师哈、他自己就是一个怪咖哈，因为他当初他是国防的一位高材生国防医学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军医体系嘛、
嗯、
将来就在部队服务啊，在军医院服务，可是他当初呢也是牙医系，国防的牙医系毕业之后，那他并没有马上就选择职业或开业，他就是直接先做研究，所以他常跟我们说他毕业之后他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大部分花的时间是在他们做胚胎学的研究，他们在田里头帮他们老师抓青蛙，
什么东西
抓青蛙要做胚胎取那个青蛙的卵还什么东西、啊、做胚胎的研究这样子，那觉得非常的自得其乐这样、啊、那其实这是在讲到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牵引跟影响、
啊、所以那个启蒙
大学
杨老师，
对对对，你发现杨老师讲这种事情你自然就会觉得说那我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人了，对、
啊、
但是我凭良心讲我父母亲真的就是觉得你应该是先拿到牙师的证书是比较重要，所以我后来我
所以那时候要去考研究所的时候还花了点时间说服父母吗？总是
会
他们同意，
倒还好、欸、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还真的很有效率的，就是同时就是课业，至少我课业也没当掉了哈，三十年级功课没当掉，然后同时就考上了、
嗯、
所以说其实、不要乱了套就好了啦、嗯、对
啊、okay. 这个我刚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聊到说你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也是现在牙医系的老师在书里面有报说你们大学的时候的怪咖是什么意思，你们还取了一个名字叫三徒判，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不太我说不太认真的人哈但这里的认真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不是那么的好像怎么讲呢，也不能说不把牙科当一回事，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认为比这个课业可能还更重要的事情哈，我的老友我就先不讲他了哈，人家现在还是在校老师，怎么随便讲别人？我讲另外一位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后来去台东开业哈、
嗯，
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学校就是国术社啦，然后练气功，
然后、
他对中医气功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在行，自己还去读一些那种文言文的一些黄帝内经那些、
是是是，
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其实当时呢我必须讲，如果今天真的要讲叛逆的话、
嗯、
那他才是从根挖起，就是说他根本甚至连看我们的牙科的课本都会说这些西医的理念是这个什么的，
你说他边读牙医理论在说这样不
对，
对
对,
對,
對，也不是说不对、而是他觉得说比方说这里面好牙科的材料全部是一些化学药品什么的、
okay、
那为什么没有天然，他就跟我们讲说树的树枝去刮到会流出树枝是天然、说这个树枝也可以补牙或什么、跟我们讲说那非洲的人他们没有牙膏，牙膏这东西啊，哎呀里面的化学成分什么，就说那
老生常谈一些、那个、
对，说非洲的人他们是用嚼树枝的方式在清洁牙齿、天然哈、然后自然、
他现在是牙医，
他现在是牙医师，
那他
也在开，也是很成功的一位开业医哈，而且很有热忱，他自己在应该算是比较偏乡的地区，不是在都会区啦，在偏乡地区服务哈。那所以就是我们这些人
还有结合中医里
我不太清楚但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们之所以怪就怪在说比方说大家今天可能明天要考口腔外科了，都拼命在看口腔外科的时候，
是啊是啊，
他呢、
嗯、
他永远他是国术社是第一要务，他在我们那个以前阳明大学一个中央穿堂那个地方、跟他的学长，对，国术社只有两个人学长学弟两个人在那边练国术然后呢就跟我们说全校的女生应该都认识我
自我感觉很良
好，我说当然是啦我说因为每个人都会经过中央穿搭看到两个你跟你学长两个人在撑你们这个
国
术
社，
对，这样子。
现在社还在吗？
你问到好问题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袁明老师不用说他是热音社的啦，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对于那些事情的看的那个 会觉得说那至于牙科的考试什么的哈、没关系，他一个晚上就 OK 了、他是个天才、
那你自己
他一个晚上看完就可以了、
那你老师有参加什么
社？那我其他我在准备考生化所啊。
哦 OK 可是你那时候还是学生戏学会的会长。
对对，我有当过戏学会的会长。
对啊，
那种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怪癖哈。因为回到刚刚那个编辑讲的、其实说为什么写这个书或什么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我来试试看当第一个，我来试试看，闯闯看嘛哈、这样 有没有一条路是不是好玩。其实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以前戏学会基本上是没什么人想当的，对，我就想说、
那
我就来选吧。
那时候有多少人在选那一届？
我们那一届就妙了，因为我们那一届其实有三组人在选，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以前戏学会是学长姐拜托你们班找一个人来，
是啊，我知道现在也 更是
来顶哈、
对，
现在我觉得，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多元化了，像我们牙系有几位同学，还真的就是把戏学会或把学生会当成是一个重要的公众服务的一个工作、但我们这个年代不会认为说他是，至少我不会认为说他是怪咖。哎，你怎么没有去念口腔外科，怎么在忙学会的事情，
但
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他的一个担当。对、那当年的话，不过这有个原因是现在的同学的活动有很大的自主性，他可以 去做一些他的跟他自己理念有关的事情、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会，我坦白讲了哈，讲句不太客气的话，有时候很像是一个长官的传声筒，有点像是说、
校方有什么事情、
对，那个学生牙医系同学啊，你去跟他们讲一下吧，这样类似这样讲。
所以你们那时候还做了一件比较，那叫什么，第一次大游行
哦，那个游行，对啊，
对啊，
那些
那是什么事啊？
那个事情其实主要是跟医学系这边有关的，因为医学系当时有一种公费的制度。好，我印象中啦，可能我现在讲都不太正确哈，但我印象中当时好像是有卫福部那边的的那个以前叫卫生署哈的那个。公费，好像有教育部的什么公费，有不同体系的，好像
是
关系到他们的一个毕业分发的利益的事情。可是后来这个事情呢，他的一个精神就越来提升了哈，变成到一个整个学校的教学啊各方面的一些改革或什么的。因为当时可能现在甚至连年轻的这个阳明那边同学可能都不知道哈，以前是阳明大学，阳明医就是更早阳明医学院，其实荣总那边的院长他们的长官事实上就是一样的。所以一样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哎，谁要接医学院院长，我们先看嘛，荣总的那个缺或什么什么的人事上的安排啦哈。所以以至于说很多同学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找来的长官哈，可能是一位名医，可是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一位名医呢，还是一位大学教育家。因为这个概念现在大家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差别啊哈、可是其实在过去也许我们会感觉是有差异的。你会教书跟会看病，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可以希望我们的长官或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后来呢这个概念一提升之后，那就不是医学系的事情了，对不对？牙系也可以讨论他们的教学的问题啊，物质系护理系都有，所以后来就变成
全
校串联的事情了。对，
就做了一个孵蛋行动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年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忆一下那个时候。
那很久。
其实不少啊，那个时候其实国内外还有国内也是好学校，其实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都，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好像也是一群那种觉醒的人啊，
校园民主
开始发芽的时候。对，做这种事情基本上来讲都会先给自己冠上一个很棒的帽子的时候，你看我戴一个帽子上面写觉醒两个字，这样子。对，所以像我那个时候只要这种活动只要有联署什么，但是不用画不用说马上签下去啦，签下去表示我觉醒了
啊。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学生时代，可是你这个性格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第一次要出书，对不对？要当第一人，
对，就想试试看嘛。好，刚刚毕竟你一开始讲说，那个有老师反映说有出版社什么的，哈、
啊，
真的，哎，这个。那个我不能讲下去，这个我可以讲一个小时哈，因为我在阳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常常跟长官反映说，不过当然阳明的这个量体比较小啦，你要支撑出版社不太容易，这我之前也跟编辑讨论过的事情。但真的哈，你放眼看，比方国内外像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你讲得出来的这些世界顶级的学校，他们不止历史悠久，他们的出版社同样历史悠久。我猜想我们学校许多老师的个人的著作，甚至可能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 发行的，因为那是世界级的地位。对，所以这个出版社真的是学校的一个柱石啦，我会这么说。
对，所以谢老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共同完成这个
哦，是啊、
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我觉得充满荣誉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说啊，那嘉硕老师你写书要今天去什么商业出版社或什么的，我就说商业出版社我还不确定以现在的这个光景好会不会十年后这家出版社不在了可是呢大学出版社是这样，只要大学在，他的声誉在的话，这个大学出版社他就是拥有同样的声誉。对
对， 希望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好了，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为止，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要跟老师继续就要开始来聊聊这本书咯。今天谢谢老师，大家拜拜。
谢谢。